哎，刚才讲到观世音菩萨现比丘身啊，那么除掉刚才讲过的达摩祖师之外，梁朝啊，南北朝南梁啊，就是梁武帝的时候，梁武帝的时候啊，梁武帝最崇拜的一位大师就是宝智，宝智，平常都称为智公啊，啊，不敢称他的名字，称智公，啊，智是言字旁一个志向志愿的志，啊，宝是这个七宝的宝，啊，这个宝智禅师。出现在梁朝啊，梁武帝是最崇拜的啊。一方面他有神通，时而会透露一些昧道的消息啊，但是他也是有时间性的，知道梁武帝到了最后啊，结果情况是不甚好，他准备要走了啊，还要入灭啊。那么梁武帝就要求说，那大师你要离开的话，你把你的宝相要留下来呀、啊。啊，那个时候没有照相机啊，用画。啊，这样当时有一位姓张的画家就把他请来啊，就要画这个宝智禅师的像。啊，因为他要画他必定要看一看了。那么要求宝智禅师坐在这个禅床上坐住啊，让他好好的看，哎呦画，就是很奇怪啊，他看他的脸呢、啊、面相没有办法下笔，好像一直在变化，想要下笔了他又变了，根本就没有办法下笔。那么因此这个画家就向宝智禅师要求了，那师傅啊，那么皇上既然要我画，那请你慈悲啊，你把你的脸相定下来是哪一种相，让我好好的画啊。好，你要画吗？来，他用手这样一画，脸上这样一画啊，一画这个脸现开来啊，现出这个十一面观世音菩萨像，十一面观音像。哦，这一看还用画吗？这十一面观音根本就画不出来的啊。那么因此他就跟这个梁武帝说没有办法画了。那怎么的？他说这是十一面观音菩萨像嘛，这个不用画啊，因为大家在这个都看过这个有十一面观音啊，这个不用画。他连这个一画现出来的是十一面观音菩萨的像，不用画。所以因此啊，知道这个宝智禅师也是观世音菩萨化身哦。所以这是在古代的啊，有这么有一些现比丘身的情况。实际上观世音菩萨现比丘身很多啊，六月十九的故事啊，就是他现比丘身降龙的纪念日啊。根据感应记的记载啊，南五台山，不是山西五台山了，南五台山就是指在那个终南山啊，长安的终南山南边呢、啊、有一个山叫做南五台啊。在隋朝的时候，就是唐朝之前了 啊隋朝的时候啊，南五台山那个山上有一个石洞，石洞里面啊藏了一个毒龙啊，这个龙是妖怪，会吃人的，它会变化。据说这个毒龙啊经常变作道士的身份，背着符箓到长安街上来啊卖药，说吃他的药啊马上成仙啊。第一次来卖的时候就有人买了吃了啊，吃了这个人不见了， 人不见了。这人不见是不是真去做仙了呢？不是的，是这个毒龙啊用神通把他抓去，抓到他的山洞，南五台山的那个毒龙的山洞边啊，把他吃掉了，是他的点心呢。那么这样子一次又一次啊，伤害了不少人啊。后来人看到这个道士就害怕了啊，可是你害怕没有用，他照样会抓人，他下山来就是要抓一个人去吃啊，这么可怕的事情，这怎么办呢？没有办法，大家只有看到这个道士来就关门啊，弄得地方上大家都不安了。有一年突然之间来了一个出家人啊，来这个出家人来了之后啊，走过长安的这个街道，然后就上去，上到这个南五台的毒龙的龙洞门边，在哪里打坐，推盘起来在哪里打坐啊，这一打坐呀，那个毒龙就不能出来了啊，他的毒龙会吐火，而这个比丘是入火光山脉，比丘的火比毒龙的火更大，烧的那个毒龙没有地方跑，这出家人拿了一个钵，这个毒龙啊什么地方都是烧的，没有办法，很热，只有这个钵里面很清凉，就变成一个小蛇子一样啊，很小，藏在他的钵里面去，被他降服了啊。那么这个比丘跟他说法，你以后不能这样乱抓人啊，这样子啊不得了的啊，如果你还在抓人，我就把你抓起来啊。那么这个毒龙归于这个比丘啊，然后就不敢再去做这个抓人的吃人的事情了啊。那么他就教他好好的修行啊，以三脉啊禅院为师啊。这样子地方上的人啊，因为后边有人跟去看，看到他的这个坐在这个石龙洞的情况，那么不敢再进去看了，知道这个出家人不是平常人啊。那么因此啊，过了一段时间都没有看到那个道士出来啊，知道这个比丘是把那个毒龙降服了啊。那么过了一年，第二年的6月19啊，就是这个毒龙门口打坐的那个比丘，因为在平常时他会下山来，有的时候来托钵要东西吃的啊。那么他就说他6月19要走，大家以为他要离开啊，到这个毒龙洞去看了啊。原来他到了这个6月19那一天呢、啊，他自己放三脉火，把自己烧掉了啊，入灭了。那么因此大家在那个附近一直到长安一带的人啊，到6月19啊就纪念观世音菩萨，因为他在火化的时候啊，在空中现出观世音菩萨的这个妙相啊，这观世音菩萨就在他火化的时候，在比丘火化的时候用三脉火烧啊，这是他的定力的火啊，不是世间火，世间火烧不着的。他在烧着烟的空中现出观世音菩萨像，大家都看到，因此他那个地方拜的观世音菩萨通通都是比丘像，通通是比丘像。所以世间有些人无聊啊，在哪里争论观世音菩萨是男是女，那是多余的啊，他都上去可以现比丘像啊，实际上世界天的天人就没有男女像了，何况是大菩萨，哪里有这些分别相，是众生在分别啊。因此6月19这个纪念日慢慢传开来，一般就说观世音菩萨成道，因为世间人喜欢说好听的话了啊，说入灭是死掉不好听，所以喜欢这个啊好听的话就成道啊，说6月19是观世音菩萨成道的日子，实际上他是降龙的纪念日，降龙的纪念日，他现身啊，把这个毒龙降服了啊，那么所以呀、啊，就称他为啊现比丘身啊。那么一般都认为观世音菩萨一年有3次啊， 三次的生日，二月十九、六月十九、九月十九，人生只有一次啊，只有一个生日啊，哪里怎么会三个呢？所以一般人就善加分别啊，说二月十九是他出世的、降生的，六月十九是他成道的，九月十九是他出家的啊。人很会动脑筋呐、啊，想出这些名相来。实际上啊啊，都是他的视线的啊现象啊。因为他在极乐世界，你哪里知道他哪一天生呢？他真正的纪念日没有人知道的，所以这个二月十九也是在这个地方的视线的纪念而已了。这是说六月十九现比丘身降龙啊，最后他在六月十九入灭啊，所以因此啊他现比丘身啊。那么关于这一类故事啊，在历史里面记载还有好多啊，而他的名号会传遍啊全世界各地方，也有他的原因，因为他视线度人的因缘特别多啊。所以《高山传》第二集里面，唐朝有一位禅藏法师，昙花的昙，三藏的藏啊。禅藏法师他住家专修观音法门啊。那么有一天呢，他这个到了这个观世音菩萨向前祈求啊，希望能够有这个得到真正的感应啊。但是有没有得到感应啊，不得而知。但是他长期修这个观音法门啊，那么凡是见到他的人呢，都喜欢念观世音菩萨啊。所以有人说这等于是菩萨化身啊。另外宋朝有一个普明，普遍的普，光明的明，普明禅师啊，他在上天竺遇到一个出家人，这个出家人呢、啊、是真正也就是啊观世音菩萨化身的啊。那么这个普明禅师就问他，我现在如果要度人，用什么方法最容易使众生得度啊？这个老比丘就说啊，你单用度上上根的方法呀，世间上根不多，不容易普遍施受，就是贪禅了啊。他说你要有能够利益中下根的人的方法，这样子度人才比较容易。什么？观世音菩萨，教人念观世音菩萨，修观音法门啊。你用观音法门来普遍利济众生，才能是啊上中下三根都能得到受用啊。凡是执念菩萨圣号的，功不唐捐。所以从此啊，一般禅宗祖师很多都兼修观音法门。宋朝的高僧啊，就是这个名叫寂松禅师，他每天要念观世音菩萨念十万遍，而且要把这个庄严的观世音菩萨像戴在头顶上，叫做顶戴观世音菩萨像来念菩萨圣号，一天要十万遍啊。他不是参禅而已。由此可以知道啊，禅门中的人有很多修这个啊观音法门。而观世音菩萨现比丘像有一本书叫做洱海丛谈，洱，耳朵的耳旁边加三点水，还是念耳，耳朵的耳旁边加三点水啊。洱海丛谈有这么一本书，洱海丛谈里面提到观世音菩萨的这个现身，里面说有观世音菩萨有七次现比丘身啊。他这个七次现比丘身呢、啊、都是在啊助人的场合啊出现啊。现在这个不必细说，因为太多啊。所以可见观世音菩萨现比丘身那很普遍很平常，到处都是啊。所以啊，你不要呆板的把观世音菩萨只看到他是女人像，那是凡夫接引凡夫的一种权巧方便啊。实际上他经常上现比丘身的。经文接下来现比丘女身，若有女人 好学出家，持诸境界，我以比田现比丘尼身而为说法，令其以成就。女众如果有发心要持戒要出家啊，持诸境界，按照中国的习惯，以四分律为准呢，比丘尼有348条戒啊，比丘250，比丘尼348啊，就是这就是所谓诸境界啊，很多佛所制的这个境界该持的，这是属于比丘尼戒。如果有女众发心要做比丘尼啊，修学佛法，那么观世音菩萨，我以比天现比丘尼身而为说法，令其成就，满他的心愿。你想要出家做比丘尼，那么他就现身呢，帮助你，使你成就啊。现比丘尼身啊，很难找到铭文啊，有一则啊，有一本书叫做《菩陀指南》，菩陀山的菩陀，菩陀指南，里面尽说观世音菩萨的示现啊。清朝的时候啊，有一位姓圣的，属圣的圣啊，庄圣的圣，不是属圣的圣，臣字头，七字脚啊，姓圣的这个人啊，他平常时啊，并没有什么宗教信仰，可是他的母亲是专念观世音菩萨的，一年呢、啊、要去普陀山朝山一次，因为他的母亲年纪大了，那么他必定要跟随，否则他不放心。那么这个姓圣的，他的名字叫做熟行，熟熟的熟，魔熟的熟了，这个人跟着他的母亲到普陀山，普陀山有梵音洞啊，梵音洞啊，他的母亲到梵音洞拜，说他看到观世音菩萨现身啊，那么他这个做儿子的像啊母亲在拜，他不好意思不拜呀、啊，也在拜啊，那么他拜的时候，他就想。我希望也能见到菩萨现身，不晓得要现什么身给我看啊！这个姓圣的拜下去的时候，头抬起来一看，梵音洞现出一个比丘尼像，半身而已，头顶光光的，脸是女人像啊，穿的是海青袈裟，很庄严，坐在这个梵音洞的洞口啊，只看到上半身，下半在云雾中看不到。哦，这个时候他相信有道理，我的母亲她喜欢拜观世音菩萨，真的会现身。那么他就问他母亲说：“你看到什么呀，妈妈？”我看到观世音菩萨，他白衣大士，全身白衣，就站在这个啊梵音洞口。两个人母女母子看到的不一样啊，这个姓圣的儿子他看到的是比丘尼像啊，他的母亲看到是白衣大士，全身白色，手拿杨柳枝，拿一个净盘啊，所以这在所有的记载当中，我只发现这一位是在梵音洞礼拜的时候看到现比丘尼像。啊，那么这是如果有人发心要啊当比丘尼啊女众啊，那么他就现身让他成就。这是现两类男众女众啊，比丘尼在出家中啊，那么使他能够成就。出家不容易呀，出家是大丈夫之事，非将相之所能为啊。真正发心为学佛啊，要行菩萨道而来出家，这是很不简单的事情啊！如果不是多生众善根，哪有那么容易成就啊？我曾说过，藕益大师的这个见闻录里面有记载， 有一个老人一生行善啊，他修善是修的很多，死了，到阎罗王面前啊。那么阎罗王一看说，哎，你的寿数还没到啊，啊，就问这个白无常，你为什么把他抓来呀？啊，我发现他抓错人了啊。这个时候这个老人就向阎罗王要求，他世间太苦了，我不要回去了。他说，您寿数我也尽啊，还不能不回去。你不回去你做什么呢？他说，我希望我要转身啊。转身做什么？我转身做个出家人。阎罗王吓了一跳，哈，你想要当出家人？你有多大的福报想当出家人啊？他说，如果不能当这个高僧大德，我当过火头僧啊，挑水啊，做苦工也可以啊。阎罗王说，你要当这个火头僧烧火挑水的，叫一万福的福德，一万福的福德，没有一万福的福德不能当这个火头僧啊，你只有一百福而已啊。他说他当下的福德，你修了一生的福德只有一百福，古代就算复数的了啊。他说距离当火头僧的福德少了9900福啊，那你现在寿数还没有尽，赶快回去吧，回去好好的修，修满9900福，来生才能当个火头僧。记住哦，火头僧就是10000福，你不要以为是穷和尚，哎，人穷道不穷啊，真正一个火头僧也要修满10000福，10000福的福德因缘才能当个火头僧。所以有人说，哎，我很穷啊，我说我不穷，为什么？我最起码10000福啊，因为我不要去挑水，我也不要去烧火，人家都把饭煮火给我吃啊，那我是10000福了。那么明白这个道理，有些人出家出到中途啊，他反俗了，这个就是他的福德满了，福德享尽了，没有福德，所以不能在佛事里面再受用这个福德因缘。所以这个出家并不是简单的事情，有许多人想出家出不成啊，有些人出了家他没有这个福报，跳出去向后转啊，这真是错误的非常之大。所以出家有出家的福德因缘，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所以真正能够发心出家，无论男女都是有大福的因缘。那《金刚经》所说的不依一佛、二佛、三世五佛众善根，那是无量千万佛说众善根啊，才能够出家呀。要生欢喜心，要自信啊，要好好的保持这个福德，要增长福德，不要再马虎。上面是现出家相，接住现在家相啊。若有男子要持五戒，我以比天现犹婆塞身而为说法，令其成就。在家愿意在家持五戒修行的，那么就愿意呀、这个做一个在家居士的，菩萨也会现身呢、帮助他，使他成就。五戒大家都知道了，杀、盗、淫、妄、酒啊，这五条戒。杀生、偷盗、邪淫、妄淫，这是性戒，它本身就是罪，就是不受戒做这个事情也有罪啊，所以叫做性戒。那么如果受戒了，就加一层犯戒的罪啊。所以杀盗淫妄是根本罪，叫做性罪。九戒是遮罪啊，遮是经过佛遮止之后才不许饮酒啊。所以酒啊，在戒律里面它有详细的说明啊，那么哪一类酒可以喝，哪一类酒不能喝。那么凡是，简单说，凡是会醉的，喝了会醉的，有酒色、有酒香、有酒味，喝了会醉的都不能喝，醉了就会乱啊，就会这个把自己的智慧丧失了。那么如果只有酒色，没有酒香，没有酒味，喝了不醉，或者是只有酒香没有酒色，没有酒味而喝了不醉， 或者只有九位没有九色九香啊，但是喝了不会醉，只要不会醉人可以啊，可以受用。但是酒哪里能够分别哪一个会醉哪一个不会醉呀、啊、只要是真酒喝了都会醉啊。不过在五戒相经九戒里面有说，如果经过煮过之后啊，比如说煮菜呀、啊、加一点酒啊，这个有些菜啊需要用这个酒去调火的，煮过之后不会醉人，纵然吃起来有酒味但是不会醉人，这个就可以用。素食方面的东西呀、啊、尤其青菜啊，青菜吃多了往往犯胃寒，酒是热性的，所以有些菜啊它需要去酒去配合，但这个配合菜类啊不会用很多啊，这一点呢看情况是可以方便的。所以啊有人是很严格的，绝对不能用酒，就是菜上煮的也不能用，有人是保持很严格，严格虽然是好了，但是呢看情况酒可以治病，如果有病非酒莫疗这在沙弥戒里面就说过啊，如果没有用酒这个病不会好啊，那么为了治病可以方便啊，假如不是治病平常饮食会醉的就不能用啊，大概这样子分辨。详细啊在这个戒律里面，比丘戒它在波夷提里面第51条啊，比丘戒的第51条，波夷提第51条是九戒啊，所以它是在第三边啊，是可以忏悔，因为它是遮戒，开放的时间看情况啊，但是啊不能自己随便乱开啊，我既然可以开放嘛、哦、我想喝一点那我就自己来开开吧、啊、这样的你又不是佛呀，这么简单随便就可以开，不能啊，当然能够严格最好啊，毕竟需要的时候看情况方便啊，但是也要有惭愧心啊，不要觉得这个很好喝啊，吃起来生欢喜心，那是错的啊，应当知道在五戒里面啊，这是保守全世界的这个门道，假如九戒不持，全世界很容易遭到破坏，所以因此之故这个在家居士持前四条戒还要九戒来帮助啊，不能喝酒，所以要持五戒啊。那么如果在家居士能持五戒这个帮助非常之大，所以南北朝南朝刘宋刘宋文帝刘义隆宋文帝当时跟他的这个大官侯尚之，他就曾说了这个话，说如果全体百姓都接受释迦牟尼佛的教化，那我可以坐住就得到太平了如果大家都学佛，那他自然就太平。那么侯尚之就接着解释说，别的不用说，拿五戒来讲好了百家之乡十人持五戒，这十人存经，先世之一百人修十善，这百人活睦，人能行一善则去一恶，去一恶则系一行，一行系一家，万行系一国，此民之所谓坐治太平者也。胡尚之帮宋文帝刘宋文帝这样子解释有单是五戒十善，这就不得了的事情如果十人持五戒，那么这个十个人都是很纯净的人真的世间上在家学佛的人如果都能持五戒，你想想这个地方多好啊，多太平大家都能把五戒持好，这就非常非常好的事情。可是后人往往 不能如法啊，这非常可惜。所以如果在家居士能够持五戒啊，那么观世音菩萨就现身帮助他，使他能够成油婆塞。油婆塞印度话翻成中国话叫做近士男，近士男亲近奉事佛法山三宝的男众啊。那么就现菩萨现这个油婆塞身啊，来鼓励他，帮助他，希望他能够好好的持五戒，做在家学佛的居士啊。在家学佛最起码持五戒，把五戒持好啊，这就是能够成为标准的在家居士学佛的人。所以如果女众也是一样，所以接下去说，若有女子五戒自居，我以彼前现油婆一身而为说法，令其以成就。油婆夷就是近士女，夷就是女啊，近士女就是在家亲近奉事佛法三三宝啊，这个女众啊。那么持五戒就在家有夫有妇啊，那按照家庭的方式啊，就是佛法家庭啊，能够以佛法来教化自己家里的人如法修学佛法，这是非常非常难的啊。所以现在一般都佛法都很普遍了，如果人人都能啊在家能够持五戒，成为如法的学佛的居士，这是最为难能可贵的啊。因为尤其到了这个末法时代，真正能够学佛持戒的人并不多啊。虽然是名义上叫做学佛，真正是不是能够按照佛法的规定去好好的做，这才是重要啊。如如法法当过居士啊，那么在家居士最起码先修三规，皈依佛法三三宝，然后持五戒啊。五戒按照诚实论说，可以随分随地持，能持一条有一条的功德，持两条三条四条都可以，能持五条戒五条都持，那叫做满分的油婆塞油婆夷。持四条三条就叫做多分啊，持两条就是少分，持一条叫做一分油婆塞油婆夷啊。那么如果淡三规就是淡三规的油婆塞油婆夷。那么应当是按照自己能够做到的范围啊来受持这个戒。我记得我看过弘一大师的著作里面呢，他劝在家居士持五戒，如果都不能通通都持的话，他最起码希望能够持一条戒。持哪一条？他说最起码持不邪淫戒。哎，这很有道理的。在家人在家居士有夫有妇，假如他能够持不邪淫戒呀，就不必怕逢性出墙，也不必怕有外遇，外面纵然有意不会起作用，因为他有持不邪淫戒。所以弘一大师他是中年出家的人，他在家有这个在家的经验，所以因此啊，他对于在家居士他说，如果你五条戒不能通通持的话，他说最起码你持一条，持哪一条啊？持不邪淫戒。如果夫妇都能持不邪淫戒，这个家庭必定非常活络啊，必定是太平的家庭，就不会有问题，不会害怕啊，不会怕说哎，或者是有外遇了，或者是逢性出墙了啊，没有这个事情啊，他就可以平安过日子。所以这个弘一大师的见地啊，我觉得很高，很不平常。普通一般人呢、啊、很少会说这个话。那么一般就说哎，持不杀戒，老实说不杀戒反而难持。哎，不杀生戒如果说的最细的地方要完全持好就很不容易啊。如果在家居士持不邪淫戒，这最容易的事情，他认为这个是最容易的事情啊。因此之故，在家居士要应当啊尽自己的 本分，好好的把在家居士的本分做好啊、嗯。这样子，一方面在社会上是个守法的啊民众，一方面做民众的模范啊，一方面在佛法里面很有帮助啊。在家居士如果能够做到这一点，我相信菩萨必定会扶持他，希望他能够有大成就啊。关于观世音菩萨示现在家居士的身份呢、啊，这可以等到后边啊，现童男童女身的时候再说。接下去还有一条，就是现妇女身啊。若有女人内证立身，宜修家国，我以彼天现女主身及国夫人、命妇、大姑，这个家不要念家啊、大姑而为说法，令其成就。时间已经到了，那么关于这一条啊，只好留下次再讲了啊。今天就是啊、讲到这个五戒的居士身份为止啊，再往下再留下次讲啊，下播。